诗班一首好感动嘅诗歌，第三节嗰度话要前往客西马尼，所以讲到之前，我好想大家都同我一同起立，我哋做一个祈祷。我哋向神祈祷，就系主耶稣基督带我哋翻去客西马尼，带我哋去明白你嗰种嘅沉重，你嗰种嘅挣扎，以致我哋嘅信仰唔系停留喺表面，唔系停留喺字面，而系我哋真系从心底里边知道你愿意去爱你。主啊，带我哋翻去客西马尼，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深信上帝喺你同我嘅生命入边有佢嘅心意嘅。他有使命给你的，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去做，努力去跟随，真的好像诗歌这样说，愿照你的旨意。但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，有时候你心底里面你是孤单的，你觉得很孤单的。客西马尼里面的耶稣都很孤单，你打开你的长刊或者打开圣经，我们打回那个二十六章三十六至四十六节那一段，我请大家帮我读第三十六至三十八节。预备起，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我要到那边去祷告。他带了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一起去，心里忧伤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，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。三十几年耶稣在世上寄居，目的是什么？为要完成救赎的计划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最后一个夜晚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揭翻开，你会看到在这一段之前的经文，耶稣很冷静的，他预告有人出卖他，他预告门徒会离弃他，甚至大弟子彼得都会三次不认他，但耶稣讲的时候他都仍然相当平静，运筹帷幄。但镜头一转来到这个客西马尼，耶稣带着整班门徒入到来这个地方，情况好像急速转变。为什么呢？客西马尼直接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压油器或者炸油器，这个原址原本是一个工厂来的，拿些橄榄炸成油。怎样炸到油啊？压碎，让油流出来，直到一滴都冇。唔知耶稣望到呢啲压榨橄榄嘅工具，甚至可能见到一啲橄榄渣，闻到一啲橄榄油嘅味，会唔会联想起即将发生喺自己身上嘅苦难、破碎、流血、死亡？为嘅系咩啊？要成就呢个救赎嘅大功。弟兄姊妹，从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个好人性的一面。他真是一个百分百的人来的。经文说他怎样？忧愁。经文说他难过。身边十一位门徒，有一位走了，十二个其中一个走了。十一位陪他来到这个客西马尼园。跟他一起三年多了，这班人一直跟他一起生活。形影不离，可以说是耶稣在世上其中最认识他的人。但是耶稣的难过 耶稣的忧愁，有几多人明白呢？所以耶稣只是带着三个入室的弟子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走入祈祷。耶稣一路走，你想象他一路走，他的心情是怎样？他里面的感受出来，于是他跟他们三个说，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几时有过痛苦得快要死的感觉？那种的脆弱，那种的心碎，表露无遗。耶稣想这些门徒怎样？三十八节说一同，耶稣想他们陪他的，想他们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刻的。换作是你，今天你不开心，你很down，你问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出来陪我喝杯嘢？一般的情况，你找得的人一定是很熟悉你，你很信得过的人，我想他都会说好啊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细心看那段经文，你看看有没有人答耶稣啊，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，有没有人应他啊？没有人答。甚至你看下去，耶稣和门徒讲的每一句说话，门徒都没有答啊。三句的对话完全没有回应，在心灵痛苦得快要死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人回应。我们都可能会面对生命艰难的时候的，有时候未必我们独处一旁，有时候我们身边是有人的，有人陪的，有人一起的，甚至现在你会发觉很多弟兄姊妹在你身边，明明礼堂里面坐了很多人的，有牧师，有传道，有团友，有导师，但是会不会你仍然有一份的孤单感呢？他们知道你有困难的，你可能讲过给他们听，他都可能真的会陪你，不过知道还知道，始终要面对的都是你自己。就好像病了做手术，很多人关心，很多人陪到你去医院里面探你，但去到手术室前面，他们都要停下了，只有你自己进去手术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不看到耶稣这一刻那个忧愁是多么深，那个难过也都包含着一份最深层的孤单感，这个是加倍的孤单。我们当中可能有退休的弟兄姊妹，退休之后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侍，不过侍奉过后静下来了，面对着生活里面种种的适应，没了以前上班那种被需要、被重视、被认同，甚至一份每日上班的秩序感。这些东西都知道的，退休之前知道的，但是知道还知道，都是要自己面对的。又有两夫妇胃口奔驰几十年，好了，到退休要休息了，一起休息了，知道是好的，人家不知几时没有上岸了，但是知道还知道，静下来其实有很多不适应，很多因为以前忙到不得闲理的生活的小节，竟然会变成一些两公婆闹交的一个导火线。最难受的是原来枕边身边同我一起的几十年的人，一起生活这么久，竟然可以这么不明白自己最深层的孤单。不紧要，教会有人啊，团契有人啊，小组有人啊，我们都知道有人在身边是好的，团契的生活是美好的。可能团契里面有弟兄失业，整个团契一起切切守望，为他祷告，前一晚大家围着他为他祈祷，心里面得平安，也都相信上帝会安排会预备，但到第二朝早大家都上班了，各位失业的弟兄自己在家， 最深层的孤单。知道还知道，很多时候仍然要独自去面对。又或者现在我们打开手机，上 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，我们很喜欢去分享一些欢乐的时刻，影下你吃什么东西，影下你玩什么东西，上载你和家人的相片，自己的儿女的相片，其实都是分享，都是开心的。但我们当中可能都会有弟兄姊妹看到这些相，一面替人高兴，一面心中流泪，想到自己的状况，未有儿女，甚至可能未结婚，想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，最深层的孤单，在心里面渗出来那个孤单的感觉，其实都不是妒忌，不是比较，而是坦诚面对自己的时候，的确是会有这一份加倍的孤单的感觉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叫大家以后不要常载这些像照片，也不是说团契小组大家的陪伴祈祷无用，而是有时候我们的确要承认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发觉我们会有这样的反应。我们很想找东西去塞住那个渗出这个孤单感的源头，用理智不断游说自己不要这样想，但很快下次仍然是有这个感受，又是这样又是这样，怎么办呢？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和你和我一样，他都曾经经历过这种加倍最深层的孤单。来到最后一晚，他忧愁，他难过，身边人一起，不过是加倍的孤单。经文记载的，耶稣来来回回三次，腾来腾去，他找门徒，希望门徒和他一同一起，你就知道他多辛苦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最难挨的一刻，那份的孤单感，没人明白的可能，但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位主，主耶稣基督一定明白，他知道你和我行的是什么路。主耶稣是我们在这个最大的孤单感里面的出路。在耶稣心灵痛苦到要死的时候，耶稣和门徒讲什么呢？请大家帮我读38节，预备起。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，你们留在这里与我一同警醒吧。警醒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三次，38节有，40节都有，一个小时都不能同我警醒吗？然后41节一开始讲的，应当警醒。警醒的英文译本翻译为 watch， 看什么呢？犹太人的文献马加比一书里面这样记载，他形容当时犹太人同跟希利人打仗，当时的将军吩咐他的部下要警醒，整夜携带武器准备作战，并在军营四周派上哨兵。你会见到这个警醒这个图画是一个打仗的图画来的，士兵守城，因为为什么知道嘛，知道什么有大敌临近，并且为此准备，更加要分辨看清楚哪些是敌人的动静。什么是警醒呢？弟兄姊妹，警醒就是知道、准备、分辨。马利福音其实都用过同一个字的，在前的25章讲10个童女，聪明的童女知道新郎随时会来，不过不知道个时间，所以他准备好足够的油，他分辨好个时机，几时去加啲油，以致新郎来到的时候，他的灯仍然有油，知道准备分辨，他们警醒。另一幅在前的24章，那里耶稣讲到有个屋主知道夜晚有贼来，可能他有些很贵重的东西收埋了，他知道有人知道要来偷他的东西，所以他准备好，他分辨哪些动静、哪些声响是贼人的，他不让贼入屋。警醒是知道、准备、分辨，等你不要中计、不要中伏。其实来到客西马尼园这一幕，那些门徒听过耶稣讲很多东西的，听过耶稣说自己会受苦、受难、受死，他们听过晒知的，你都跟我听到很多了，是不是？ 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是啊，你们知道，但你们要为此准备，更加要分辨面前的事，不要中计。中什么计呢？你帮我读完第41节全句读吧。预备起，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你们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好熟啊这一句，但是为什么呢？警醒的目的自然我们见到就是不要陷入试探，或者和本今天的讲题一样，不要入了迷惑。何时会入了迷惑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圣经已经跟着解埋给你听了，怕你不明白，就是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。这个就是迷惑会出现的地方。心灵愿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有一个崇高的意愿。肉体软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面对生命很多的限制，我们无力。无力。彼得以至门徒他们面对的迷惑就快出现了。明明前一刻才愿意同主共同进退。有这个崇高的意愿，是不是？我读给你听，26章35节这样讲。彼得对他说，即是对耶稣讲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门徒也都这样说。大家有这个崇高的意愿的，耶稣都知道。但面对生死的现实，他们无力，他们会挣扎，有东西会 sidetrack 他们。还跟不跟耶稣啊？一会儿有事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认不认耶稣好呢？认的话命都没有，不认的话又是背叛他，很衰仔。或者还有其他方法的，胡混过去见机行事，早知保住条命仔。今天我们未至于去到要认不认主的阶段，但是在你的生活里面，耶稣叫你做的事，他教导你的事，你是不是在行着呢？当考验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被引导了去错误的方向呢？有位肢体呢，他在艰难里面，他说他经历过自己的跌倒，因为恋上第三者，悔改了，翻转头了，夫妻二人总算呢进入一个复和的阶段。但他形容他的生活好像经历了日本福岛地震一般，即是怎样？地震震到啲嘢烂晒，唔单止咁，仲有核灾，这个重建是难上加难啊！问他知唔知神想你点？佢话知噶，神梗系想我继续同我太太修补关系，同佢一齐啦，系咪？但佢坦白承认，好难，好辛苦啊，好挣扎。翻到去对住太太，信仰嘅问题。出晒嚟，以前好少嘅事又爆翻晒出嚟，日日如是，好似嗰啲辐射仲喺嗰度咁样。如果有一个 exit， 有一个出路就好啦。有时候忧愁、难过、孤单，我希望有人去爱我。如果唔使重建呢个关系就好啦，揾个另一个人好好相爱唔得咩？在生命的限制里面迷惑出现。其实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都会有类似的情况的。明明我们对准上帝的方向是对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 out fall， 对准了，不过对焦不清楚，甚至有时候对些东西对得太近太大，那样东西太 overwhelming， 以致我们看不到整幅的大图画，只是看到挡住在我们面前的困难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经历。耶稣说怎样？你可以怎样做？要警醒，要警醒，因为知道十字架是目标，你要为此而准备，更加要分辨即将来的困难。刚才讲的那位弟兄，他知道，所以他讲出来，就是我有这个挣扎软弱，我怕我会回去找个第三者，他分辨到了，这个是对他的迷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同样遇到这样的困难，又或者其他生命里面很大的艰难，有一个位置你觉得不行了，我要找个位置走，神啊，我不跟你好不好？ 求主帮助我们，主耶稣写在十字架上面，这位主耶稣是你的出路。耶稣自己都面对一个极大的迷惑和试探，我们看经文就看到了，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，对耶稣一样啱用的。我请大家帮我读上一节39节，预备起，他稍往前走，把脸俯伏在地上祷告说，我的父啊，可能的话，求你使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耶稣都有崇高的志愿的，上十字架完成这个救赎大功嘛。但是面对生死的关头，耶稣都会感受到没有力量。是吗？是，你看看耶稣怎样，他整个人趴在地上面祈祷啊。原文的意思更加明显是讲耶稣跌低那么滞，面伏于地，很强烈表达他无助无力的乞求。耶稣的挣扎，他亦都是一个百分百的人。他说可能的话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什么杯啊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杯就是代表即将来临的苦难和死亡。耶稣知道的，这只苦杯是最残酷的十字架的死刑，他要承受极度的痛苦、羞耻、侮辱。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面当时的犯人连那条裤都没有，极度的侮辱。这只苦杯是前所未有的沉重，数之不尽的人类的罪孽在他膊头那里。这只苦杯是前所未有的孤单和隔绝，人要四散，门徒要奔走。天父怎样啊？你拿回张长看看，十架七言，唯一一句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的那一句是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天父都会离弃，掩面不提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背起你和我，背你和我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所犯的一切罪，加埋是多少啊？好多，极多。耶稣流泪，耶稣呼喊，他祈祷，耶稣都警醒了，所以他警醒的做法就是他祈祷，他跟神说，如果可以，求你救我，使这杯离开我。离开在原文来讲可以翻译做绕过、兜过，兜过这些东西，不要真的走进去了，甚至有废去的意思，在马太福音用过这个字的，纵使天地都废去，我的话也不能废去，同一个字来的，就是这个离开这个字。求你拎走这只杯， cancel 了它行不行啊？但耶稣到底是问什么呢？他不是说不做救赎这件事，他其实是问神啊，我身为尼赛亚可不可以不用受到侮辱，不用受到折磨，不用被杀死，都可以拯救到万民，建立属天的国度呢？面对生死的限制，最大的迷惑试探不是走，而是有没有第二个 alternative， 第二个选择 plan B。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 plan B 是什么？如果不是走路的话，神学家曾经提出过耶稣的 plan B 是在26章53节那里。如果你有经文，你可以揭去看，我读给你听。当时那些人来捉了他，彼得拿把刀出来劈了人之后，耶稣讲了这一句，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，他就马上给我派12型以上的天使下来吗？耶稣可以调动到12型的天使为他打场神圣的战争。一型的人有多少呢？根据当时罗马帝国的编制，一型的士兵有6000人。你计计有多少人？12型，72000。72000的战士一 call 就到，投入战争。当时罗马的总督根据历史记载，他在整个叙利亚的行省里面，他可以调动到的军队只有四营而已，24000人。你计下个数目，12营对4营，70000多 对四万，对二万几，仲要是天使对人。一个压倒性绝对的胜利是可以得到的。不过这个 Plan B 不是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问题，而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。这个 alternative 不是神要的。Plan B 可以是迷惑，是试探。耶稣警醒的做法就是好好去祈祷，他很诚实将自己里面的挣扎告诉天父听，父啊，救我，拎走他行不行？一次这样祈，两次这样祈，三次这样祈。耶稣他知道这个迷惑在这里，所以他要准备，他要分辨，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耶稣向天父发出三次的祈祷，有没有回应啊？今次似乎都没有。祈祷这么重要的祷，上帝都不复。天父没有在这个位置开天窗跟他讲话，难道天父离开了耶稣？不是，天父仍然在这里，只不过他没有以说话的方式去帮助耶稣。耶稣自己最清楚，他最需要的不是另一个 alternative， 不是另一个 plan B， 他最需要这一刻就是藉着祷告跟自己摔跤，跟自己摔跤，藉着祷告去校正自己的心态。我神学院，神学院有位老师这样形容祈祷是什么呢？祈祷就是以神的心意对照自己的心意去比一比，在祷告里面透过这个比较校正自己的心态，心态校正了就知道怎样去顺服神的心意。在祷告里面耶稣看清楚，由始至终都是弟兄姊妹后面这个十字架是天父给他的使命，这个杯必须是由他来喝。在再三的祈祷里面，耶稣分辨到什么是他最大的迷惑，他跟自己摔完跤，校正好，然后他就可以顺服神的旨意。等着要想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未必敢坦诚祈祷的，我们觉得这样祈可能都不是很啱，我们怕我们妄求。有时候去到另一个极端，就是我们只是官样地祈祷，冠冕堂皇的摆些经文下去就当祈愿祷，但其实你心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的。于是日子耐了，你这样祈法，你会觉得为什么神都不听我祈祷的呢？慢慢你会怒神。认识一位牧者，他分享他很努力去侍奉，他很尽力去侍奉，不过他家庭，他的配偶有很大的压力。这个牧者常常不在家，家中大小的事务都是配偶去打点，渐渐两人很大的摩擦，不开心。牧者觉得心力交瘁，一方面面对一生侍奉，这个是神给他的使命，他很清楚的，没得走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为着配偶和他之间不断减弱的关系，他又觉得他要弥补都对的。因为牧者在时间的拉扯里面很辛苦，有时候两边不讨好，问他你怎么办？祈祷。当然他一定会祈祷。有没有人祈祷？有，都找三两个熟的人帮我祈祷。那怎么办？有时候都会想想有没有其他的 alternative plan B 后备的计划，有没有方法可以不侍奉呢？或者继续侍奉，家庭突然变美好，最好这样，我今天祈祷，明天叮一声，个配偶完全变成第二个人，这样一下拎走个困难，那就最好了， cancel 了他，绕过他，废去这条路。年纪之后我再问他，怎样？神有没有听你祈祷？他都不知道是叹气还是不叹气，他只是默默地说，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，辛苦的， 无力的，只是能够继续向神求救，keep住同佢祈祷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大神在祷告里面让佢同自己去摔跤，校正翻佢自己嘅心态，比较一下自己谂嘅嘢同埋神嘅旨意有啲咩嘅出入。神慢慢要佢放低嘅就系、是，唔系放低侍奉，唔系放低家庭啊，而系当中仲有啲嘢你以为可以嘅 Plan B， 假如如果最好就呢啲嘢，神帮佢慢慢摆低晒，以致佢而家仍然咬实牙关咁样努力侍奉，尽量维系家庭。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呢？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他的使命，有旨意，有事要你做的，或许未必是家庭的，可能你生了一个人十几二十年了，他要你原谅他，但你说可不可以有 alternative？ 又或者有些事神是要你去的，要你奉献他的，要你侍奉的了，但你跟神说可不可以有 alternative plan B。 我们都学习耶稣在面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旨意的道路上，你校正你去跟自己摔角，透过祈祷去警醒，去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是可以的。作为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不用冠冕堂皇这样去祈祷的，坦坦白白告诉神你的挣扎，你的迷惑在哪里，求主帮助你。我鼓励你将这些说话告诉天父听，天父会听到的，他会帮你在祷告里面去转化，以致我们可以顺服神一切的带领。为什么可以呢？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出路，我们是奉他的名祈祷，透过他我们可以去到父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受苦钉十字架，亦都去思想提翻自己，神有俾一啲任务你嘅。耶稣基督同我哋一样，喺呢个履行任务嘅旅程里边，会觉得孤单。喺呢个人生里边，有时候会去到一个好深层嘅位置，好单嘅，冇人明白嘅。但系耶稣基督明白你。耶稣基督同我哋一样，佢面对人生嘅艰难嘅时刻，都会有试探、有挣扎，甚至会想有 alternative、有 plan B、有其他出路嘅，兜过佢啦，废去佢啦，唔知点算嘅。耶稣明白你，耶稣基督同我哋一样，但系却话俾我哋听，佢吩咐呢个系命令嚟嘅，你们要警醒，应当警醒。咩系警醒啊？就系知道、准备、分辨。以致你望清楚对准，不会勾风，可以不要中伏。警醒的方法很简单，回到天父身边向他祈祷，坦诚将自己的感受、想法告诉他，校正自己的心思，对准使命。经文的最后一节23章46节这样记载，最后耶稣叫醒门徒，起来我们走吧，出卖我的人来了。这里最后一个字很有动感的，走吧，是一个军事的命令来的， March， 行啦，前进，是尼赛亚基督自己起身前进，走去那个受难那里，他完全信服了，将自己地上自由和生命交给出卖他的人。同样今天耶稣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透过祈祷也都可以靠着祂前进，孭起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。我们一同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准你的十字架，在我们去思考你受苦受难的日子里面，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出路，因为你同样经历过最深层的孤单和挣扎，最大的迷惑，但是你胜过了，帮助我们靠着你同样可以胜过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